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的甜而不腻。
果子是带有人情味的沟通，它出现在童年的回忆，出社会后办公室午茶圈圈，
它走进家人朋友的饭后时光，又见证两人爱情的温度。
有时它伴随一段增广见闻的旅程，有时又成为节气的伴手必备。
让我们一同嚼果子，生命展现新色彩。Who choose you will？
大家好，欢迎来到嚼果子。我们与各式各样的青年们聊生活，不论是甘还是苦，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养分。我是主持人鲜奶茶，本季主题是爱情路上，也就是关于感情与婚姻的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珍珠与拿铁贤伉俪，那我们请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我是珍珠。
嗨，我是拿铁。
诶，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取这样子的名字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好，那我是珍珠，因为我在处事上都比较有弹性，包括一些规则等等之类，所以我叫珍珠。
那我是拿铁，拿铁就是有一些的奶又再加咖啡，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我喜欢比较多元一点有层次感的那种感觉。那我们两个呢又可以再加在一起的话，就叫珍珠拿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风味。
哦，这好像是一个还蛮新的品项，因为在外面饮料店很少听到这个名字。
可能还没听到哦。
是。哦，会不会卖我就不知道了啦，但是还蛮新的。
是。
好，那我觉得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你们当初是如何相遇的。
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我那时候已经在教会好几年了这样子。拿铁呢，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我的这个县市，然后辗转来到我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小组中我们就认识了。
其实那时候到同一个教会之后也没有算真正就很认识，因为弟兄小组跟姐妹小组还是都分开聚会，那就是看过这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实际的一些互动。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认识算是由小组长来撮合的吧，就是他邀请我们两个去互相认识看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都到了这样一个适婚年龄，如果要讲的正式一点名词也许就很像相亲这样。就让我们两个去第一次就是一起有跟小组长然后一起就是吃饭啊，我们在当中就去聊聊天这样子。那一顿饭吃完之后，我们又再自己去哪里走走，然后后来就慢慢去创造一些互动的机会，然后来继续进一步的认识这样。对，
那你们有跟当初介绍你们认识的小组长聊过说他为什么会想要撮合你们吗？
刚拿铁有说就是我们都是到适婚年龄了，那也觉得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然后也都愿意服侍主，那也有一些相同的兴趣，比如说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啊，旅游，去学习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我是没有问过我的小组长这个问题，但在我决定也想要跟珍珠就是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认识，其实是应该说我心中原本就有一个被教导的概念，就是可以在有认识的朋友当中，那我们的小组长其实是认识他比较久。对，那后来我来到这个小组里头，在这个小组里头有受装备啊造就啊这样，那小组长他们也都有陪伴我，所以他们后来也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说小组长是对我们两个都认识的，那他才提出让我们两个去互动去认识。那我自己也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支持团体，一个系统在旁边是一起看着我们，那是都认识我们的，而不是只有我跟他认识而已，但是我都不知道他的朋友是谁，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朋友是谁，然后就是只有我们两个自己去互相摸索或认识对方。所以在我过去的一个在信仰上被教导的，就是你在想要跟一个人认识交往前面呢，就说如果有是一群的朋友大家在一起，你也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认识到那个对方，而不是只有我自己去认识他的那种角度而已。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愿意好进一步来认识。其实说来也蛮奇妙，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想要让他来让跟他认识的时候，同时我很多的亲戚然后也想要介绍不同的对象给我，然后加上我那时候自己到了这个城市去工作， 其实是真的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朋友，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毕业生的团契，所以平常我会跟毕业生团契的这些伙伴朋友他们就是有一起的出游啊或互动。那当中其实那时候也是有一个弟兄他想要追求我，但是我就跟他提出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是两个人出去这样子去约会，可以先一开始是有许多的朋友跟其他的一些毕契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是大家一起去从事活动啊或者是事情等等，然后在当中去认识呢。我有跟他讲过蛮多次，可是其实这个弟兄他就没有想要这样做，所以我后来就也决定我就不再继续跟他联络这样。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心中很清楚的明白，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信任的一些长辈或者是朋友可以来帮助看待我们的关系，然后在认识的过程，然后到甚至如果真的要交往，就是可以有一些的陪伴者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然后可以一起在当中讨论的。我会觉得有一群的朋友好像帮助我们，就会觉得让我更放心啊更好这样。感谢上帝，就是我是后来才认识这个信仰，那这个信仰就是带给我在两性交往上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然后让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抉择，然后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选择这样。对，
我必须说就是在这种两性关系当中呢，其实一般男生都会比较站在主动的那个角色，他比较像是一个狩猎者，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刚刚分享的那个弟兄他会很想要赶快的跟你有私底下的交流的这个心情。可是呢我觉得听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珍珠他的弹性这个优势就展现出来了。那我觉得珍珠也可以回应一下说，就是当初你是已经知道说前面有那一位失败者的经验，所以让你愿意跟我们的拿铁在这个团体当中互相认识吗？
其实那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知道那么多，我也没有想那么多。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小组长介绍有进一步认识的机会之后，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先从认识朋友的这种方式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认识他。那时候是还没有想到说要进一步交往成男女朋友啦，就是单纯抱持着就是要去认识他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拿铁他有提议就是说我们认识不要只是约会啊聊天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一起看一些书，然后分享彼此的心得。那比如说我们有看了为约会立界限，然后还有看了安全的人。那其实一开始我是觉得好啊，我也觉得不排斥啦，就是可以重述一些专家的观点来去了解彼此，如果真的未来要往婚姻这个部分去走，我们也可能知道我们彼此有一些观念是不是雷同，或者是有一些不同需要调和。那坦白说一开始我是觉得我是很愿意的，但是看了书就会有讨论嘛，那讨论就会开始有发现想法不同啊，然后很多观念不同等等的诸多的不同，那就会冲突。过往其实我是不太喜欢面对冲突的，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有兴趣看书，可是怎么越看越看好像感觉越来越多会遇到越来越不想面对的一些冲突这样子。不过还好就是拿铁他也愿意啦一同去面对，因为其实如果要往未来的婚姻的道路去走，我们彼此真的是有一些需要去了解彼此一些现实的点。那我觉得那段过程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啦，但是后来走过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互相了解的一些方式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其实就有发生了蛮多的争执了。我觉得就是以一般的青年男女他们在跟另一半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住在一起，我们生活没有说真的非常的那么靠近，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对方身上美好的那些地方，所以可能在真的进入婚姻之前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吵，那么多的分歧这样子。那你们在婚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争执，你们为什么还会决定要进入婚姻呢？
我觉得我几次发生了蛮激烈的，我心中的很大的一个抱怨。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和朋友去宜兰玩，然后玩回来之后那天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课程要去参加，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再去教会，他就真的就帮我再去教会，然后就把我放下， 然后他就开车就回家走了。然后 我后来心里头就觉得很没有被关注到那种内心的感受。他连问有没有那你等一下要怎么吃饭啊，你的吃饭怎么样啊，你要怎么吃啊，什么都没有问就一句话都没有问，然后他就开车回家。然后我就是在课程的这个结束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自己内心就越想，然后就觉得越好像没有被关爱这样。那一天课程结束之后还有再约见面，可是其实见面的时候就真的很生气。好，那我其实我这样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当然是我的问题啦，就是因为我自己心中觉得我没有被爱，没有被关注的那个需求没有被满足嘛，所以我的心里头就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反感，然后导致我们这样冲突。好，那就有几次，然后也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不同的冲突发生。那我们教会的婚姻辅导也都知道，但重点会让我后来还是决定要嫁给他，就是在我们又某一次争吵之后呢，有一天就我们小组长就跟我们约了一起去吃个晚餐，然后在晚餐之后他竟然就突然就拿出戒指然后就跟我求婚。然后我心中当下其实是真的也蛮感动，然后也蛮惊讶的，就是说诶，我们不久前才发生了那个大冲突，然后你居然没有离开我，然后避开我，这样不去谈论好像后面婚姻的这件事情，而居然还做了这样一个要更靠近我的举动。那我就觉得这个人还真的是蛮有 gas 的，但就还真是蛮有勇气。然后也觉得这个弟兄他看起来不一样哦，蛮成熟的哦，真的蛮不简单的哦，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内心当然就是会渴望被爱嘛，被关注，就是也害怕你对方离开这样。可是你今天他居然在我们有了争吵之后他却向我求婚，这就让我真的觉得也蛮讶异的。所以我真的在当下我也就决定好，我就跟这个弟兄决定跟他继续走下去这样。然后再附带一提啦，其实我们当初认识之后半年才决定交往，交往了之后我们是就一开始就先说好我们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这样。对，所以就是交往了大概一年多嘛之后我们就决定结婚这样。对，那其实到了婚后我们还是会有蛮大的摩擦跟冲突，尤其我觉得我说话真的是也蛮尖锐的，其实是蛮长，其实都是会刺伤他这样子。但有一次我的弟兄呢就跟我说，虽然你这样，虽然我们吵成这样，但我决定还是爱你。他说我决定还是爱你，我觉得这句话在我听起来就是他不是靠感觉，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会依赖感觉生活的人，但是我的弟兄他却对我说我决定还是爱你，就是在我们那一次又是生活琐事当中的一个争执之后，他这样对我说真的是让我感受到哇，他的成熟度，他那种爱人的心真的是跟我真的很不一样。然后也因为他抛出这样子的一个橄榄枝，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态度，然后其实也都会让我就是也想要再继续去改变我自己，然后让我可以也成为一个更好的另外一半，然后可以一起来经营这段的婚姻这样。对，我觉得我弟兄还蛮不简单的
这样子听下来觉得珍珠感觉就是受了不少委屈耶
没错
这部分我可能可以讲一下，我其实不擅长面对冲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有一个部分是真的是比较不擅长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我不是说没有感觉，我所谓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指的是用形容词描述出来给对方听到这样子。对，那尤其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非暴力沟通》，那其实它有教导我们事情发生了其实你需要去表达你的感觉。那我发现我这部分真的还蛮弱的，就是说我可能以前比较会描述，比如说我生气，我不耐烦了，可能这两三个三四个常用的词汇我常常会用到就只有这个。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调整了，也在练习，就是说当我自己事情发生了或是有一些话或是一些行为看到或是接受到， 我应该就是说可能表达出我自己的感觉让对方知道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男人的通病啦。我觉得男人很多时候就是比较习惯当他受伤了他就躲回自己的那个角落里，然后就疗伤啊，疗伤到一定程度好了啊，我们就再走出来，这样就比较不像女性有这么多的感受，她们可能都会有一些闺蜜啊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大家彼此就是很多话可以聊，然后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我觉得男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坚强，就是你要勇敢什么的，然后遇到挫折就是不可以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
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受到的都是这种资讯，然后造就了我们的性格这样。可是我觉得真的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表达你的感受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啦，我们可能看待对方做出来的一些行为，然后我们心里的那个感觉很多时候带有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你的那些经验所带给你的那些想法，其实对方并不一定真的说就是你想的那么白目。就像刚刚我们拿铁有说珍珠送你到教会来上课以后他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可是对，可是我觉得对男人来说可能真的就是诶，你今天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就 OK， 我就做到了，然后任务达成，然后回家咯。对，就我们也不是说不关心你，对，我们只是觉得说诶，你提出来的需求是这一项，那我们就把这项任务完成这样。可是我觉得女生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情绪的动物啦。对，然后就像你们刚刚也说的，要说出你的那个感受，我觉得有时候你也要说出你的需求，就是不要去期待对方说你应该要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哦，就是我今天虽然只跟你讲了 A， 可是你要想到后面的 BCDE 这样子。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想法把我们的感觉说出来，这样子我们两人之间的那个沟通才会顺畅。
对啊，其实你说的很没有错，因为不止男生对于这个情绪的表达或是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不太清楚，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生活环境里头我都只着重在我自己的学业当中，这种关系人际之间的那种互动啊或是跟人家保感情这种，其实对我来说我在高中以前我是觉得我不需要朋友是没有关系的，对，我只要求得好成绩，这个就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对，那我自己其实当然就是高中之后接触这个信仰然后才认识，那就是一直到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觉得真正也是到了大学然后要进入婚姻前然后跟婚姻后，我觉得这一段的时间就是当我越大越成熟的时候，然后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比较多不同这些的一些学习，结婚之后有参加这个亲密之旅的那样一个课程或者是看一些书，他都其实一直不断的就是在提醒我们华人你该去察觉自己的需要然后去表达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其实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操练，一个罩门。我觉得我常常真的也都是会就是闷着，其实我真的也都不太说，就一直放在心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就爆发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真的也蛮恐怖。我觉得如果要回头来想想我跟他婚前的争执跟婚后这些争执，其实我觉得都是出在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这个点上面，就是我太习惯自己去面对一些事情然后也不会去把它表达出来或是寻求人的帮助等等之类，告诉对方我需要什么帮助这样。对，那你看我们现在结婚其实也六七年，就是已经也是好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这个课题其实一直都还是仍然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直不断是在练习的一个阶段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我也是有一些这些的成功经验，就是让我自己知道哦，我这次终于有察觉到我的情绪然后我的需要，然后我也愿意说出来去让我的另外一半可以怎么来协助我，然后让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可以又更好这样。我觉得也是有成功经验，但我还是得老实说有时候呢也还是会有这个过去的这种习惯，就是还是闷着自己来想或自己做，然后最后又不小心然后又一样又有一个不好情绪出现这样，就是其实也一直都还是会有这样。但我觉得我在当中也还是蛮乐意就是继续去练习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知道这样子是让我们的关系是可以更好，他可以了解我，对，然后我也鼓励他在我这么大的冲突之下或是之后你也可以来说说就是你有什么感受或是怎么想法这样子，当他也愿意就是不管是用冲突争吵跟我说或者是 和平的语气什么跟我说，我觉得都好，至少他有说出来了。因为通常冲突的过程他都是比较是缩在那边的嘛，都不太讲话的，那只要他有说出来发出声音，我觉得我就真的又多了解他一些这样。对，就真的是有说出来吧，也愿意去沟通，真的就让我们彼此真的是可以更进一步的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帮助对方，那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的那个经营就有更有一个加成的效果这样。
我这样子一路访谈听下来呢，我觉得就是两位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呢应该是遇到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冲突，那你们在你们相处的这段过程当中呢，有学习到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你们所遇到的这些不同吗？
其实坦白说，这个婚姻当中的冲突我觉得都是我引起的。对，因为我的完美主义作祟，然后又不能去接纳一些失败，标准很高等等之类，那我觉得这个都在我信仰当中，神其实当然就是一直不断在调整我，操练我。那在面对这个冲突之后，后来我就会比较选择就说，好，先冷静，两个人先离开这个战场，那我就自己会去想到底是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到底是在生气什么点。那当中过程也是不断跟上帝去祷告，因为希望可以去看见的是自己内心过去的一些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然后一些的心理按钮等等，然后导致今天有这样一个极大的情绪反应，我是希望自己是那个部分是可以被修复。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要安静，然后去想这件事情，当我有察觉到的时候，比较厘清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赶快去告诉我的弟兄，赶快告诉他，我可能用文字的比较多啦，就会写给他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么气愤，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到了我怎么样，然后真的是对你很不好意思啊，就也很感谢你的包容或者是等等之类，就是感谢然后道歉，我就会很快的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想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的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个争吵，好像是一个破碎，可是其实是又可以再修复起来。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一个练习，真的就是也蛮帮助我们的关系，其实真的不会说一直吵架一直吵架，然后就让彼此的关系是一直呈现那种扣分状态，然后就是有可以再恢复，然后重新存款给对方，然后关系就是可以继续的进步，就是更好这样子。
刚刚拿铁所说的存款呢，并不是真的把钱塞给我们的珍珠，而是一个爱的存款哦。
好，我来分享，就是说在这些冲突陆续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冲突，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啦，在面对。那其实我看拿铁他自己也在练习，所以他脾气发完了，他有时候会来跟我们道歉，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见他很大很大进步的点。那我觉得我自己面对冲突之后，我会有时候会去跟对方表达那当下我的感觉我的想法。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进步。那其实在冲突当中，但我知道问题点，那有时候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冲突，那或许就像刚刚拿铁说的，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比较要求完美等等，所以那当下我当然比较不习惯会表达出高涨的情绪出来，但是那当下当然会受伤，不过我会习惯先冷静下来，不要让这个冲突可能越扩越大。当下其实我就想到圣经上所讲的，就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圣经上是这么说，那坦白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爱，但是我觉得我愿意试看看，用圣经的教导让我去爱我的太太，去包容她，因为我知道常常冲突那当下她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她也不是故意的，那她也会来寻求道歉寻求原谅。所以我觉得身为丈夫，我尽量去学习用圣经教我的方式去爱她，去包容她，去接纳她。那我觉得经营婚姻当然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但是在这个信仰中，我觉得我们在婚姻上我们的想法是即使是冲突，但是我们不会第一个选择是离开，我们会选择到底我们可能要怎么去调整啊，去看到彼此的需要，去接纳彼此。在这冲突中，我原本在感情当中我以为冲突是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冲突真的是帮助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跟调整还有进步的机会这样子。
很高兴今天知道说拿铁跟珍珠你们两人真的是有慢慢的找到你们之间的那个平衡，而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争吵然后就彼此分开，真的是感谢主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再问问看两位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伴侣。
以我这样过来人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婚姻真的其实是一个修炼场，这个修炼场其实是针对你自己个人，因为在进入婚姻当中你就会更加的发现自己到底过去是怎么了，然后有些事情只有进入婚姻你才会知道，就是你在婚姻前其实你根本真的不知道，然后甚至在有小孩之后你又会更多加发现自己的不一样的面向。那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愿意用一个正向的眼光在看待的话，即便是还是会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摩擦啊冲突产生，可是其实这都是每一个机会是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察觉你自己，然后你就是可以重新来建造你自己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我进入婚姻当中看见的一个它非常特别跟美好的部分，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害怕说进入婚姻之后是不是就跟结婚前那么大的差距很不一样，然后好像就失落了失望了。我觉得没有，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婚姻他真的是爱我们，他是真的不断的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认识自己之后我们也才可以去认识你这个身边的这个世界，然后各个人事物，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对，就鼓励大家在这个当中真的是可以去经历跟享受。
好，那很高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对真的是非常真实的夫妻，他们的相处呢并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好像王子跟公主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一样，他们呢即便在结婚之后呢还是有大大小小的冲突，但是呢很高兴他们已经慢慢的寻找到他们之间的那个平衡点，然后知道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如何去处理两人之间的这个冲突。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论你是有感同身受还是你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呢，能够给你未来的感情生活你的婚姻带来一些亮光，带来一些真实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再见，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